们来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那么有圣经的来带着带了自己圣经来的，可以跟我一起来打开来念。如果没有带的，现在也不要再找手机了什么的啊，我们全程手机就关闭，可以听啊。好，我们打到这个出埃及记的第32章。我们要来读的是第32章的1-14节。找到了吗？好，我来读单数节，大家来读双数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
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
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做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次日清早，百姓就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
他们败坏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印着景象的百姓。
你且由着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
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降给他的百姓。
早上我们的诗篇读的也是这样的一些经文，也是跟这个事情有关的历史的事件，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就叫做，并不是说金牛消失了，没有人再铸一个有形的金牛，金牛就不在了。金牛其实一直在心中，心中的金牛。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我想到了一个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一篇诗篇，就是诗篇的第22篇。诗篇的22篇我们都知道是弥赛亚的诗篇，对吧？在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些话，我突然就会觉得啊，原来我们做的事情跟这个也有一点关系。弥赛亚诗篇里边提到说，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围住我，困住我。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神的独生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究竟是谁在攻击他？当然并不是说真的有一些个公牛在十字架下边在盯着他顶撞他，对吧？指的是像公牛一样悖逆的罪人，对不对？所以说一个有形的这种金牛犊，我们这个金牛犊的正确翻译是金的公牛，不是说那个好像那种小牛犊，是一个很健壮的强壮的公牛，是吧？是金的公牛。所以这个偶像本身我们都知道它是假的，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功用。可是为什么圣经还如此的忌邪反对偶像呢？因为它其实是鬼魔和人的罪性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象征和化身，对吧？所以说那些个有罪的这些人才是真正来顶撞弥赛亚的人。所以 诗篇里面提到说神会应许将他应允，能够使他脱离野牛的脚。所以我们当我们不是在敬拜耶稣的时候，当我们心中的神不是这一位在圣经中启示他自己的神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如同那金牛的化身，被那金牛的鬼魔所附的人一样，其实就是在攻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所读的经文，它的前文十二节开始，二十四章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霍尔与你们同在，凡有称颂的就可以就近他们去。”所以你知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摩西和约书亚在山上，对吧？山下是这个亚伦他们，也不光亚伦自己，是个长老们，对吧？在值守。摩西就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奈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三天，他从云中照摩西。第七天，对不起，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整个就是在讲法版怎么做，那个会幕怎么做，那些细节，对吧？中间从二十四到三十节，三十章，所以那个是我们已经分享过的会幕的意义。在这个分享完之后，最后一节，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版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也伟大的一个属灵的高峰，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与神的这种相交，神与他们的关系，神与他们的恩赐，在这一刻我们可以认为达到了一个极点，因为神用手指头亲自写下的律法借着摩西要来赐给百姓。所以这一刻呢，这样的一种巨大的荣耀当中，我们却很悲哀的在紧接着的下文就看到了我们刚才所读过的东西，几乎都是同时发生的事情，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个属灵高峰到来的时候，往往就会伴随着一个巨大的一个低谷。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在自己的生命中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你刚刚如何得胜，你就非常，当然我们觉得奇怪，在神那并不奇怪的失败了。就像以利亚刚刚在这个加密山上大战了巴利的八百先知，是不是迅速就非常沮丧抑郁的跑到了旷野，因为耶洗别要追杀他。你会看到这样的事是屡见不鲜的，以色列人刚刚经历了一系列的神迹，神领他们出红海，磐石出水，对吧？所以又在这个圣山上跟他们立下了圣约，说你们是这样的圣约的国民，你们是祭司的国度，唯独你们会成为上帝的子民，这是非常之荣耀的一件事情。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系列的恩典之后，我们却看到以色列人的这种罪性的一个总爆发。在这个经文当中，摩西在山上没有下来，百姓因为他迟延不下山，四十昼夜嘛，对吧，就聚集到亚伦那，对他说为我们做神像。然后呢，亚伦就对他们说，其实亚伦的这个要求是有一点奇怪的哈。我们如果往后下一次我们再分享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摩西问了亚伦一句话，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然后你看整个这个事件当中，亚伦似乎也有很大的罪，是不是？但是你发现上帝没有对他伸责，所以各种的角度都可以来让我们知道，很可能这时候亚伦因为自己的软弱，他其实是被这种一群百姓所胁迫的，所强迫的。他所提出的这个要求，说把你们的妻子儿女的金环拿来给我，可能是一种搪塞的借口，意思就是说你很珍贵的一些个财宝这些东西，对吧，你愿意舍出来吗？舍出来再说。他可能以为这些人不舍得舍出来，因为你要记得他们这些金子是哪来的呀， 是出埃及的时候专门是按着神的吩咐，你要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对吧？这是掳掠了埃及人的财物，所以是他们自己的很珍贵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百姓可真的是献给了，你会发现他们对于这个拜偶像的狂热执着，敢于牺牲，敢于花钱的这个劲头也挺可怕的，其实是不是拿来给了亚伦，亚伦这是骑虎难下了，终于陷在了最终，他就给他们铸了一只，刚才我说是其实应该叫公牛是吧，应该是先铸成一个模子，然后再用雕刻的器具刻成那个形状。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铸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拜偶像还不是说拜假神的意思，大家明白吗？拜假神是拜假神，当然是也是大罪，也跟第二节有关系。但是这里的拜偶像特别指的是一件什么事呢？是用别的什么东西来代表上帝，被代表上帝的那个东西叫做偶像，并不是说你拜的那个佛教那个偶像，在这儿严格意义上不是指这个。你看亚伦和百姓其实并没有认为他们在拜一个外邦的假神，对不对？他认为自己仍然是在敬拜耶和华的，只不过是按照私意敬拜。他完全忘记了第二节，连亚伦也一样，他在牛犊面前筑了坛，宣告说明日我们还是向耶和华来守节的。这就是这件事的一个亵渎性的成分，因为你用一个有形的一个动物，这样的一个牛来象征的那个代表的那个无形的完全是一个灵的上帝，这就叫亵渎，这是被神所特别恨恶的一个罪。所以当这个百姓在这个地方做下这样的事情之后，整个以色列人用上帝的话说就是都败坏了，对吧？完全的败坏，败坏就是亵渎这样的一种意思。次日清早百姓起来还献祭呢，还有燔祭和平安祭，对吧？他们对这些个宗教礼仪倒是记得蛮清楚的，可是献祭过后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中文的翻译还是比较含蓄的，其实在很多的译本当中都会很直接的告诉你，这个的意思就是他们开始起来纵欲狂欢，就是外邦的那种邪恶的那种宗教的敬拜仪式。你知道迦南地是一个性和暴力所统治的地方，对吧？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学习迦南的一些方式，当然这也很可能是埃及人敬拜的一种方式，对吧？就是与人的罪相混合在一起的一种东西。于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偏离了神吩咐的道，说这是应着惊吓的百姓。然后呢，神要发烈怒，他要把他们全部灭绝。然后我们下边就看到了摩西是如何苦苦地跟神哀求代求，最后呢，耶和华后悔没有把这个灾祸降给他们。所以这就是整个的这一个金牛事件的，应该讲是前半部分，下一次我们会分享后半部分。在这个前半部分当中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也理应让我们深思的事情。金牛并不是从埃及带出来的，对吗？从埃及带出来的是神允许并且要求他们抢夺的金子，然而这个金子变成了金牛，可见金牛早就已经在心中。所有的真正具有杀伤力、影响力和蛊惑力的东西，从来不是有形的，而是无形的。看得见的从来是被那看不见的所拖住的，从来是那看不见的观念在影响人看不见的行为。在圣经中有一座著名的塔叫做巴别塔，巴别塔早就倒掉了，对不对？有人说那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有人说是比那个更高的一个人类在没有分散前的人间奇迹。但无论如何，你知道巴别塔是倒掉了，但是巴别塔这个具体的建筑是倒掉了， 然而巴别塔的精神可从来没有在罪人的心里倒掉过，对不对？巴别塔的精神就是要去显扬自己的名，对不对？万众一心，荣耀自己。埃及也有一座著名的塔，金字塔。金字塔呢，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人的荣耀和人的信念的具体体现。因为你知道这个金字塔是法老的陵墓，对不对？法老也被当作神来去崇拜的，所以金字塔当中就蕴含着一种多神崇拜，蕴含着一种人间的能力的彰显，蕴含着他们对于死亡、对于来世、对于创造、对于这一切的一种埃及神学。所以呢，这两座塔，尤其是第二座，很可能就也有以色列人参与其中。他们拿泥拿草做的砖是要来做什么的？未必是那个最大的那个胡夫金字塔，但是很可能参与类似的工程。因为纵埃及的王朝的那么多年，一直修金字塔是他们的主要工程项目，对吧？当时就也许有一个整个埃及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吧？全部是用来做这种事情的，所以以色列人也应该是参与其中的。金字塔的精神和巴别塔的精神，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人本主义的一种巅峰和象征，这是巴别塔，对吧？你们显扬自己的名。而金字塔是多神崇拜的一种巅峰和象征。这两座塔呢，无非共同点都是在拒绝神的主权而高举人的主权，不求神的荣耀而只求人的荣耀。我们说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这些当然都已经消失掉了，巴别塔早已经倒掉了，但是巴别塔却仍然存留在罪人的梦中。金字塔也已经离开了，因为出埃及，可是金字塔却仍然存留在罪人的心中。如果说梦中仍然是巴别塔，那你醒来就依然是无神论。如果你的金字塔仍然在心中，其实你走到哪还是埃及的奴隶。这两座塔的核心就是偶像。金字塔在古代，偶像在古代，都是往往以具体的某种形象出现的，对吧？在咱们中国有时候叫做图腾，是不是？啊，中国是个龙，是什么样？他们是牛或者怎么样？然而到今天，一般而言，没有人再去敬拜具体的一个有形象的偶像，一般而言，是吧？除非一些特别落后的地方。但是偶像就消失了吗？其实偶像今天会以种种貌似非常流行、非常科学、非常严谨的一些方式出现的，它往往会被冠以叫做什么什么主义、什么什么思想、什么什么理论，甚至于什么什么宗教，对吧？会以这样的一种面目来出现。它其中的可怕和蛊惑性在于，其中还有可能掺杂了一些普遍恩典意义上的真理，也就是说他在某些个环节说的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因此就更加迷惑人。他如果全然是胡说八道，那其实也没有几个人真的信，对吧？就是因为他半真半假，他在最关键的地方撒谎，然后你相信了这个谎言，他的十句话里剩下的九句甚至九句半倒真是对的，只有那半句关键的地方是假的。比如说今日的一个金字塔的形状有这么一个东西，有一个人心理学家叫马斯洛，大家或许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但应该听过他这个理论，马斯洛的叫做需求理论，是不是？当然他是一个不是信徒啊，我在这不是要说他在证明了圣经的什么，他画的这个金字塔在今天也住在了很多人的心中。他将人的需求从下往上分成了，起初有五层，后来又补充到六层，有人又细分成七层，当然几层是不重要的，对吧？总之有一个由下到上的层级。他会说人最低级的需要是生理的需要，也就是你得吃饭，你得喝水，你得有空气，你得传宗接代，身体本能的需要，对吧？你想有房子，你想有健康，有生理需要。所以处在这个需要的人呢，别的都想不着，上面那些根本就不会想，因为他只想活下去。 他的需要是这个是最大的需要的时候，人的那些思想能力、道德观就会明显变得非常脆弱。当他现在最需要的吃个面包的时候，你跟他谈道德往往是站不住的，他现在必须要把这个饭钱吃上，对吧？我会发现其实咱们怎么好像我们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比如说余华写的叫《活着》，是吧，一直在说我们的中国民的基本需要就是这个啊。当前我们说生产力的基本矛盾也是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跟人民群众无限增长生产力需要的矛盾，是吧，物质需要的矛盾，这也是我们的定义。第二一个层面指的是安全的需要，安全感。你吃饱了以后的话，你就希望让你一直吃饱下去，不能是有了上顿没下顿，对吧？这个安全的需要包括人身的安全、生命的稳定以及免受痛苦威胁或者疾病。于是今天的人们吃饱那是不行的，开始要叫食品什么
安全，
还得吃的安全，对吧？我们要有，不是吃饱肚子就得了，我们要有医保，我们要有五险一金，要这些，要保险，要买保险，就无非是你对于安全感的一种要求和缺失，是不是？再往上呢，会有这种叫做情感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友情、爱情、亲情，某种团体的需要，某种跟人要有连接的需要。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不一定是使徒信经，也不知道叫什么徒信经，每个人一定有，我信圣徒相通，他也信人类要相通，对吧？因为人是不可能真的孤独地活下去的，他需要有这种感情上的追求，有社交的需求。所以今天的人们相信人都可以来去在社交网络上相通，各种微博、微信，是不是朋友圈啊？各种的晒，你的孩子都是我在朋友圈里看着长大的，是吧？今天的人们也不再说我们是点头之交，今天叫点赞之交，是吧？所以说明了你心中有这种需要。再往上的需求就要被尊重了，价值感、成就、名声、地位、晋升的机会、自我价值的认定、感觉、别人的尊重、认可等等。如果无法这个层面没有办法被满足，他就会反面的表现出来，他会变得特别好面子，特别积极的要求别人认同自己，是吧？也很容易被虚荣所吸引，特别的执着于需要获得这个证、那个资质、这一个承认、那一个什么，就是这个需要被满足。再下一方面呢，开始要高大上一些了，高冷一些了。出于这种认知的需要，就是所谓的搞科研的话，毕竟至少有一部分人是为了追求真理的，对吧？他就是想知道这事到底咋回事。男孩子一般在这个方面好像是执着拘泥一些。我觉得很多人小时候打电子游戏的目的不是说那个多好玩，就是我就想知道下一关到底啥样，是吧？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对不对？他想强烈的知道，那种认知跟了解的需要必须被满足。再往上是一种美感的需求，但是这些有人把它综合叫做一种自我实现的一种要求，它需要比这个东西更超越，让它不能够满足于之前的一些东西了，对于真善美啦，对于人生境界啦，对于什么什么的需求，觉得自己的生活开始空虚，觉得没有意思，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人应该在这世上做一些什么。通常这个状态出现在一个人大概40岁之后，比较事业成就了，家庭稳定了，该做也做够了，年轻的时候，现在开始冷静下来，于是很多人说让我们有个信仰吧，往往出现在这个节点，对吧？但他其实想表达的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需求。马斯洛呢，在最近几年已经死了啊，他已经，但是在他临去世前几年，他又补充了第七个，叫做一种超自我的实现。他是说，当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在充分满足了自我实现的需求的时候，这样的人也确实有，对吧？有些人也认为自己实现了自我，但是他仍然空虚。这个时候人要追求一种高峰体验，通常就是执行某件事儿或者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才能体验的感觉，通常出现在艺术或者音乐家身上。比如一个音乐家在演奏音乐时感受到的那种我们称之为叫做忘我的一种体验，是吧？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可能废寝忘食的画了一周，但是对他而言就跟过了一分钟一样，而且这一分钟的当中的每一秒对他而言都是美妙无比的。人们开始追求类似于这样的一种事情。不过呢， 我们要说的不是要把它拎出来开始批驳，是吧？其实我们要说，首先要承认，在普遍恩典的意义上，它的划分还是基本上正确有道理，对吧？人的确是，你不管层级如何，优先次序如何，但我们都可以承认人的确有这些个需要，是不是？因此指出问题来，这是在普遍恩典的意义上人可以研究出的。但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个，真正的问题是这七层的需要你现在是怎么满足的，这才是问题，是被什么满足的，对吗？如果你说我可以很确信的有圣灵的明证，我是被主耶稣基督满足的，我们现在可以阿门，主导结束，因为那是我们的目的，对吧？显然是我们的目的。但如果不是呢，或者不全是呢，或者不是所有的时候全是呢，如果不是，我们的金字塔就仍然在，我们的金牛犊也仍然在。金字塔和金牛犊在今日和当时的表现形式可能有所区别，然而其内涵的实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来看，百姓聚集到亚伦这里，对他说，起来给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你在这里边就可以分析出来，我们说今日的偶像往往叫什么主义，对吧？如果用今天我们会比较熟悉的说话方式来分析的话，首先你可以看到，其实百姓的心里根本不相信上帝是个灵，对吗？他们在埃及受着多年的耳濡目染教育观察，使他们知道或者认为或者心里深处真实的认为神必须是有一个形象的，所以他们其实并不相信神是个灵，也就是说所谓灵这种东西他认为那是第二性质，是依托于物质的第一性质之上的。这个说法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并不反对有精神，是不是？但唯物主义说的一个关键点是物质第一性，对吧？如果我们大学的马哲是及格了的话，应该还记得这个论断，是吧？所以说其实可以用今天的话说，原来以色列人是一群唯物主义者。另外呢，他们认为领他们出埃及的是谁呢？虽然从道理上理论上可以承认是上帝领他出来的，但是在真正急了眼的时候，他其实心里认为是摩西领他们出来的。然而我们说单单是上帝领他出来的并不是摩西，这是事情的本质，是吧？但是对于他们而言，他们认为你说那些都是虚的，是玄的，是给我搞的借口，是属灵的口头禅。我们相信的是摩西，是他领我们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人本主义者，他们认为一切的尺度是人，对不对？是人本主义者。一个人本主义者对待人却很奇特的，他或者把他当作神来看，或者把他当作魔鬼来看，却唯独不能把他当作人来看，尤其对于摩西这样的人。这就是人本主义者蕴含着的一个悖论，号称人本似乎应该把每个人都当人看，但是恰恰相反，不是如此。当我们高举神以神为本的时候，我们恰恰却能把人看得像一个人。所以他们要不就把摩西捧上天，要不就想把摩西要拿石头打死，是不是？这是百姓对他的作为。第三一个呢，他们也认为神的作用只是什么呢？引路，对吧？神只是个导游，神不是我全部的主权的神，神只是去领我们完成这一趟迁徙的引路的神，这是他真实的想法。因为他见过的就是云柱和火柱，是吧？他能够理解到的就到这儿，神是引路的神，因此引路是神的作用，那我就只来承认他的作用。这个意义就叫做今日叫功利主义者，或者叫实用主义者，是不是？再往下呢，你会发现他们的心40天不到，40天一个多月没有见到摩西， 他们就要开始否定一切了。没有看见摩西，他就要否定摩西了。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做事情是凭眼见，而不是凭信心的，是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称之为这叫现实主义者。凡是所有告诉你，你要说你的上帝存在，就让他给我做到什么什么什么，这都是叫做实用主义者加现实主义者，是不是？还有呢，他们居然要求是要做神像，可见就把不久之前上帝跟他们说的这个，当然其中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但是已经明显的违背了圣约，违背了第二诫的一个要求，是不是？第二诫的意思就是说不可为神做任何的雕像来象征他。所以你可以知道，以色列人或者说罪人的共性就是无视神的话语，他们完全不记得也不应用神的话语。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对于话语所谓理论甚至是神学是很轻看的，他们着重的是要去做什么，这个意义上来讲是行动主义者，是吧？做比说什么重要，做比想什么重要。这个我们今日说出来，我相信会刺激到很多人的心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心里的一个小小的声音告诉你，难道不是这样的吗？难道不是行动比思想更重要的吗？难道不是啥事得做出来算吗？如果是这样的，就正说明了我们果然生活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很左派色彩鲜明的国度，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蕴含的是这件事儿。我们没有说过行动不重要，但你如果一定认为行动比一切更重要，甚至于行动要反过来指导思想，这就叫做左派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啊。所以呢，接着亚伦对他们说，摘下金环铸成了一个牛犊公牛，然后在这儿献祭。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些百姓包括亚伦在内，又是在模仿埃及的宗教，对吧？埃及的宗教是对牛献祭，所以他们对这个牛献祭，然后吃喝，然后淫乱，所以这个起来玩耍的意思啊，原文。所以你可以知道，这又是一群享乐主义者，肉体的需要是最大的，满足肉体是最高的追求，享乐主义者。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对待亚伦的态度是一种聚众闹事，是一种胁迫亚伦啊。所以呢，这又显明这是一群个人主义者，但是个人主义者往往表现出来的群体形式出现的时候叫做民主主义者，其实就是所谓的暴民政治的那个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就是要以多凌寡的这种民主主义者。我们不是反对民主这个词，是吧？你应该明白这个意思。然后呢，他们也无视实际，无视神在西奈山上山之前给他们立下的圣约，你们是神的百姓，神是你们的神。他无视这种约定，无视这种契约，无视这种关系和权柄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用今天的话说，这又是一群自由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所以说了这么多什么主义这些，其实不是说要让我们在这儿来学习什么哲学，我是想说的是，偶像在今天往往会是以这种方式表现的。主义多了去了，不光是这些主义吧，还有很多别的主义呢，什么存在主义啦，什么什么，这些个大词儿，或许你觉得跟我什么关系，我也不了解，我也不关心，但其实你所做的所说的某些事情，你所受到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影响和改变了你生活的事情，都跟这些是有关系的。比如没有人会觉得我是信佛教和道教的，但是他如果还是去，下周就是清明节，他如果清明节还是要去烧纸的话，你就知道他恐怕不知道烧纸烧的就是佛教的大悲咒跟道教的生死符，可见他是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不等于你做那个事儿不是说符合那个信仰或者是那个主义的，对不对？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存在主义，但你也听到过很多类似于就说我就是我，我来定义我的存在，我的命运我做主，是吧？我的地盘我做主，我要实现我人生梦想等等。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存在主义，但这就是存在主义。 无非是这些意思。所以金牛究竟是什么？我们说金牛其实就是人发明出来用来代替上帝来满足刚才那种马斯洛模型的那种东西，也就是偶像。那些需要是真实的，基督徒也承认，基督徒不会说我就没有吃饭的需要，对不对？基督徒也不会说我就没有受尊重的需要，我就没有一种实现的需要，没有一种超越的需要。但是问题是同样的问题，可是开出的药方和解法是不一样的，这是基督徒和信者和不信者的致命区别。信的人而言，耶稣是我们这一切的满足，上帝圣灵这是我们这一切的源头的满足。然而对于不信的而言，他们用什么来满足他的需要，那个就叫做偶像。怎么辨别你的偶像呢？就是那个能让你舍得为之花大钱的金环，是吧？你的钱最多的花在哪儿啊？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偶像。我们不要很具体的说，最近买了个房子，所以就是房子也未必如此啊。但是你应该懂这个意思，基本上你的钱的优先次序往哪儿放，如果那个不是与神有关的事情，就要小心。所以怎么是辨别你的偶像，这是第一条。第二呢，能给你提供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的。因为你看到百姓在牛犊面前献的祭里边有什么平安祭，对吗？能够给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的，比如青年的男女最容易的就是，只要我爱人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我就满足了，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如此的美好，我就完全安全。哎，这叫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假的，假特技，是吧？第三个呢，能给你的肉体特别满足的那种，这里边说到玩手，对吧？所以你的偶像也可能孔子说的食色性也，认为天性的这些东西把它无限放大了开去，可能就是你的偶像。如果说一个人从小有过一点所谓的小小的精神追求艺术训练，比如说还知道下围棋，那么长大了他排解压力的方式可能就是下围棋，还算不错啊。但如果他从小一门心思就读书来的，就念书来的，什么别的也不会，长大了当了官以后，最可能的排解方式就是吃喝玩乐，满足本能，对吧？所以能够让你的肉体带来满足的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偶像。能让你的心意得以实施的引路的这个，对吧？也是你的偶像。我的想法谁能给我实现，那就是我的偶像。还有呢，能给你带来一个最大的认同感的群体。咱们这个译本呢说百姓就如何如何，在新译本当中我注意到说全体百姓就如何如何，几次提到的是全体，这个事是全票通过的，百姓全部都同意去拜偶像。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说的某些话背后的神学就这个，那别人不都这样吗？那现在社会不就这样吗？当这么说话的时候，他等于在说以多数来压倒少数，以众人都这么做，以一种群体的认同感来说，这是我理论的根基，也就是我这里讲的他的偶像是一种群体的认同感。最后呢，是还而且能让他自己觉得还很有真理的，因为他并没有拿这个去拜佛，也不是拜什么假神，他是用金牛来象征耶和华的，他振振有词的，我是崇拜真神的，我是有真理的，你不能污蔑我，我说我是跟外邦人。但问题他在用他的想法来拜上帝，对不对？所以他用金牛来代表上帝，当人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偶像。所以金环是埃及的财物，却被用它当偶像。平安祭据说能够带来平安，他记住这个了，因此他来教会不是来追求神，来追求神所赐的平安。吃喝玩耍各得其所，对神的要求就是你负责引路，我负责告诉你往哪引路。拜偶像的事情是全体同意用来代表上帝的。所以金牛呢，在今日的形态 不一定是个牛，是这些东西混在一起。所以我们说这种被偶像占领了的，被这个今世的风俗彻底败坏了的人，就是圣经所说的如同灵性已死的人。他倒是会说话会沟通，但是你只要落到属灵的东西，你发现他完全蒙昧的，对不对？你可以跟他落一些个人情世故，那比你要聪明敏捷的多，是吧？你甚至于落一些艺术，落一些什么，那都有极高的道义的。只是你跟他谈到上帝的事情，他要么就茫然，要么就烦躁，要么就愤怒，是吧？你知道那样的灵性已死的状态是什么？所以这样的灵性已死的人，而且是完全不承认自己是已死的这种状态，今日的许多的主义就是今天的偶像，虽然没有说在金牛的形象出现，但是并没有改变它的本质。换言之，所有的偶像它的总指向其实就是黑暗势力的总首领，就是魔鬼撒旦。一个信徒从他的表现上来说，我们可以叫做或者刚强或者软弱，但是软弱的信徒也是信徒，是吧？但是一个人从他的归属权上来说，他不是属基督的就是属魔鬼的，没有第三种可能，说我自己独立的，我属于我自己，没有这种可能，真的没有。你如果不是属基督的，那么你就默认就是属魔鬼的。这就如同不是上天堂的就是下地狱的，没有那个事情说我可以永远哪儿也不去，留在美满的人间，我就这么活下去，不可能的，对吗？所以我们说这个金牛就是人发明出来代替上帝满足那个马斯洛模型的东西叫偶像。当我在搜索引擎上边我打入关键词金牛和偶像的时候，你知道我搜出来什么吗？王力宏，因为他是金牛座的。哎，我当时还觉得很搞笑，后来我觉得这个太绝妙了，这个例子。王力宏，我们就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很符合所谓偶像的定义。在今天来讲，他是不是许多人的偶像？是。偶像是什么来着？能让你舍得为之花大钱的。这孩子可能说省吃俭用的，那什么都不舍得买，但是可能愿意攒上他好几个月压好几年压岁钱，敢去听5000块钱演唱会，对吧？能给你提供虚假的安全的。他只要能够手机屏保上每天看一眼就觉得自己暖洋洋的，那比朝鲜人民看见是吧领袖的时候可能类似的感觉，对不对？一种安全感，能给你的肉体带来满足的。虽然这个他理性上知道不可能有真的肉体满足，但是他在这样的观看他崇拜他的时候，他追求的是某种心理的感官的愉悦，这个你应该很清楚这是什么意思，是吧？能让他的心意得以实施，能带来最大认同感的啊，李宇春的粉丝就叫什么玉女，是吧？什么什么的都有一个代号的，其实我不知道他怎么叫什么，反正就应该是他的粉丝有一个最大的认同感，在人群当中，别的咱们都正准备掐架呢啊，你也喜欢王力宏啊，马上画干戈为玉，那什么课都可以唠，对不对？反之，如果你说我其实特别讨厌这谁谁谁，啥也别唠了，王子不赖你，就这种是吧？完全可能，能让你觉得自己有真理。所以今日的这些偶像，被人称为叫男神，真是有一定道理，因为他的确是用他的代替神，男神女神。所以呢，他会认为跟从这个偶像，他实现了我不能够实现的梦想，他满足了，他做到了一些我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是吧？他拥有这一些我梦中才想拥有的那些东西，我没有他有，因此他就成了你的偶像。换言之，他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倾注在偶像的身上，他视偶像为他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而这本来应该是神。这就是偶像崇拜、金牛崇拜的一个实质和渴望。所以当人如此的亵渎上帝的时候，说男神，你把人间的一个男人称之为神，你把这个牛称作为神，你把明明是上帝做的事情你称作是某个大大做的，那这对神来说就是一种亵渎，对吗？当你这样的亵渎一个你所爱的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们之间的什么东西就是消失掉了，或者被破坏了，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对吗？我们都爱提关系这个词，是吧？你跟神的关系就破坏了，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因为金牛的出现就破坏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破坏体现为什么？你看上帝说话，他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什么？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这是什么意思？上帝不再承认这是我的百姓，对吗？这就是我们说的关系被破坏了，圣约被破坏了，以色列人单方面撕毁了圣约，对不对？单方面亵渎了圣约，因此神在烈怒之中就这样说，这是你的百姓，不是我的百姓，对不对？你带他们去吧，跟我无关了，我视之如外邦人可以。这就是神在烈怒当中所表达的一种愤怒的极致，就是这样，这不再是我的百姓，对吧？一种抛弃关系，我们总爱提关系，我们要再次提到关系。所谓在圣经里提到的这种圣约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明白，它首先不是在说个人跟上帝的关系，个人跟上帝要有关系，当然的，对吧？但它首先指的其实是选民那个群体和上帝的关系，对不对？上帝没有单独跟哪一个人立过约，除了第一个人亚当，其他立约的那个人那是立约的代表。上帝是跟摩西立约在山上，然而是用他来代表整个以色列人的，对不对？所以他其实是在跟整个以色列人立约，大卫、挪亚这些都是这样的，包括跟耶稣的立约，新约也不是跟哪个人单独签的合同，是不是单独立的圣约，而是一个群体性质的一个约。所以我们说你一定要首先明白的是，关系首先是作为一个群体选民整体跟上帝的关系。第二，我们也要应该明白呢，你不是跟上帝有某种神秘的直接关系，他不神秘，因为他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跟他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他曾经降在地上，他又升在天上，他跟上帝有关系，他降在地上又跟人有关系。我们这些选民是透过耶稣基督跟父神有关系的，对吧？这是我们祷告要奉耶稣的名祷告，你不可能奉自己的名祈求，对吗？你要奉自己的名祈求，上帝就会说你是谁啊？你如果奉耶稣名他祈求，就会上帝就会说好，我是看在我的爱子的名上来答应你或者是回答你，对不对？第三个方面，我们也说不是被一种感情和经历所界定的关系，而是被圣约所界定的关系。所谓的圣约也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被圣灵和圣经所启示给圣而公之教会的圣约所界定的神圣关系。我们曾经讲过圣约，对吧？有那样的六个。所以呢，建基于圣约之上的关系，这才叫团契。你跟神的关系具备，人跟人之间以圣洁相交，这样的教会的群体才叫团契。没有圣约的一种群体的关系，充其量可以叫做团队，也可能挺有战斗力的，但那不是圣约，是不是？那叫团队。如果根本就违背了特殊恩典和普遍恩典，根本违背了圣约精神的群体关系，那应该叫做团伙。所以是团契还是团队还是团伙呢？这还是很重要的问题。区别就在于那里边的关系是如何被界定的，对吧？这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圣灵圣经所启示的这种？所以我们会看到，当这种关系被破坏以后，上帝 在烈怒中说，这不再是我的百姓，因为这群百姓败坏，对吧？因此上帝的烈怒，他说你且留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上帝可不是没有发过烈怒的，记得索多玛俄摩拉，记得挪亚的大洪水嘛，对吧？上帝完全可以立刻就把这些人都烧灭掉，对不对？我们说这种败坏，这种偏离神的道，违背神的约，是很严重的事情。要了解到神的烈怒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愤怒有多大，其实我们也就不真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大。如果不知道罪有多重，其实就不会真知道爱有多甜。不知道地狱有多么可怕，你就不知道主到底在十字架上付上了什么代价。这是我们要去认识这些罪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说，罪在人的心里，就在人的天性里。以色列人的确是离开了金字塔，可是金字塔所代表的埃及仍然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抢夺了埃及的金子而不是金牛，却能在经历了无数神迹与神立下圣约之后，一夜之间就倒一只金牛出来。所以说，观念还是人决定他做事的一个依据。金字塔和金牛犊那都是在心里的，罪是在心里的。除了灭绝这个新的宿主，没有别的什么办法。这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的一个意思，这是一个基本现实，这是圣经所描述的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现实。上帝在烈怒中说，我要把这群人灭掉，要让你的后裔，就是摩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你会发现在历史的这一个节点，原来后世的以色列人有可能不叫以色列人，叫做摩西人的，对不对？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称为以色列的雅各的后裔，对吧？可是现在神说，我要把这些人都灭掉，我要你家摩西你家，还不是立位支派的，对吧？就是你的后裔成为大国，那就叫摩西人嘛。上帝说，你且留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如此可怕的具体的马上就要到来的审判和愤怒，怎么就变成了最后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的结尾，说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他所说的祸降给他的，又回到他的百姓了，对吗？刚才说你的百姓，现在说他的百姓，神后悔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对吧？以及神后悔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圣经当中其实见到过不少次这句话，对吧？这类话，上帝后悔了。其实这个后悔是一种屈就于我们的理解力所说的方式，也就是说用人的说法在描述神，用一种拟人化的方式在描述神的作为。因为人的很软弱，我们没有办法测透至高的神，所以圣经在描述神的时候，他是扶救我们的，他是就好像这个父母跟他那个一岁在学说话的孩子蹲下来看他的眼睛，耐心的用他的话在跟他沟通，他是类似于这种扶救的。所以呢，上帝的意思并不是说他的本质上他会后悔，他只是在用我们能理解的方式来描述他自己。尽管神是不会受搅扰的，然而他却会启示他会发怒，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说神发怒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认为说神是有任何类似于我们的那种情绪情感的啊，而是应当想到这种表达方式是在扶救人的经验。因此当人施行审判上时的施行审判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就如同被人惹怒生气一样。所以后悔这个词在这儿的意思纯粹是在说他行动的改变，而不是计划的改变。人类的每一次行动都在见证着神对人的不满， 所以当人的每一次行为上的改变都在纠正他之前的行为，而且这个纠正来自于后悔，所以后悔这个词用到神这里的时候，同样指神行为的改变，但同时神没有改变他原先的计划和旨意，他永远预知赞成和同意的事情他都毫不踌躇的成就，无论这个事情的转变在人来看究竟有多突然。所以这是个简单的一个神学的回答。所以我们要问，在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神就后悔了呢？神为何就回心转意了呢？怎么就摩西的百姓又成了上帝的百姓了呢？我们知道中间发生一件事情，是摩西的代求，对不对？是摩西的代求。上帝说的那种废掉灭掉以色列人，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个如果了解整个旧约的历史，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对不对？神的一路的拣选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是吧？拣选这一支，放弃其他的一支。然而为什么并没有这个事发生呢？我们发现摩西在这里在代求，摩西丝毫没有考虑那种可能性，说哎，这是个机会，正好把这些什么大贪啊、克拉伊党啊这些不听从我号令的全灭了，让能够我嫡系部队，就是我的后裔嘛，对吧，成为整个的民，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顶多再过个几百年也繁衍成几百万人，是不是？说起来这个选项还是挺有诱惑力，但摩西丝毫没有考虑这个可能性，他没有考虑就对了，他如果真考虑这个可能性，他就是违背了神的托付了，其实是不是？首先我们要说的这里最重要的事实是，先不说他怎么代求的，我们现在不是要学习祷告的技巧，先不说这个存在，对吧？但是我们要首先想说的是，摩西没有觉得神的烈怒有什么不公平，对吗？摩西也没有认为山下的以色列人有什么值得怜悯的理由，对不对？他并没有像我们可能的一种祷告和祈求，说神啊，你看他们动机还是好的，他们还是为了敬拜你，对不对？动机是好的，就是无知者无罪嘛，就是放他们一马，饶他们一回吧。摩西没有这样讲话，对吗？是我们常常这样讲话，我们常常认为我们要比神更加慈爱一些，对吧？摩西没有这样讲，他没有认为神的愤怒有什么不公平，以色列人有什么值得怜悯的理由，他苦苦哀求的只是神的恩典，这就是救赎的实质。上帝救我们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值得被救的理由，也不是因为上帝的愤怒过分了，赶快让上帝别那么生气了，救他得了，不是这样的。上帝的愤怒完全是公义的，这些人也完全不值得被救被怜悯，然而就因为他不值得救，就因为神的烈怒如此的可怕，才要来求神的恩典，对吗？恩典就是在这种可怕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摩西在求神的恩典。罪人身上没有分毫他值得得救的理由，此时山下正在胁迫亚伦崇拜偶像纵欲狂欢的以色列人，连我们看都觉得不值得得救。摩西的代求求神的恩典，但又不是在求他自己构想出来虚构出来的恩典，而是要紧紧地抓住神跟列祖所立下的圣约，对不对？他抓住神的应许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抓住神在约中所启示和降下的恩典，这是他的代求的一个实质。纵然人毁约了，但是神是绝不背约的，对不对？这就是他要抓住的应许，这就是摩西的信仰。这是第一个实质，救赎单单来自于恩典。其次，我们就一种呼之欲出的，马上我们的道德主义要抬头，摩西多么伟大呀，我们要效法摩西，是不是？不是这样的，这儿没有这种暗示，因为连摩西的代求也是出于神的恩典。 也是出于神的奥秘和恩典的旨意的，就跟刚才所说的后悔是一样的，这是计划的一部分，这是神恩待我们的方式，这是神所计划的将他的救恩赐给这些不配得救恩的人的计划的一部分。他早已经命定了这种救恩以及达成这个救恩的方式。摩西在这个神圣的计划当中站着一环，这就完全出于神至高的主权，而并不是摩西的功劳。简单的说，并不是摩西改变了神的心意，大家明白吗？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应该说的是，不如说是摩西摸着了神的心意，他摸着了神的真实的意思，对吧？因此他就照着神的真实的心意来那样的祈求，这也是所有的祷告所应该有的实质。当然摩西从这个意义上，他完美的顺服了上帝的托付，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因此仍然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因此在此刻的摩西的确预表着也最像耶稣基督，他所做的那个事情在后来耶稣所做的事情那儿看到了完全的一个境况。然而耶稣当然不是摩西，耶稣远远超越摩西，就如同希伯来书所说，我们应当我们思考我们认为使者和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然而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我们说耶稣是远远超越摩西的，摩西所做的代求对神恩典的成就都如此的伟大，但我们究竟是怎么看待耶稣的呢？这是福音的核心和本质，就是你到底认为耶稣是谁呢？他到底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这是一切的问题的本质。这是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奠定你整个重生生命的全新价值观、世界观的一个根基，就是耶稣究竟是谁？他究竟做了什么？他做的那些事情究竟是有什么意义？对我而言，如果你认为耶稣来就是为了满足你的某种需要，你要明白，耶稣不是带给你这一切，耶稣是为了来代替这一切。耶稣不是说带个什么东西来让你满足，而是耶稣就是你的满足，对不对？这是他真正的一个意思。当我们的心中没有上帝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只是由偶像和动物组成的。你要不把一些人抬成偶像，要么把它降成动物，你就唯独不知道人在哪里，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当你说没有神的时候，你自然也就不知道什么叫神的形象，所以你就不知道人是什么样子。当上帝亲自的道成肉身来到了人间，成为一个人，他在教导你怎么做一个人的时候，这就已经意味着所有人都是不配做人，所有的人都不是个人样，因为神居然以一个人的样子在跟你沟通了，他把你就降下来。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是谁，我们看待世界就只是由偶像跟动物组成。当我们没有神的话语和圣约，我们看待这个世界那就是一个黑暗的迷宫和森林。刚才那个现在金字塔那个马斯洛还说过一句话，当你只有铁锤时，这世界就只剩下钉子。人做一件事情的出发点就是这个意思，你只会用锤子，你看世界就都是钉子，你跟他相处的方式就是砸，对吗？ 所以你信的是什么，你看待世界就是什么。然而我们却要把这个话反过来讲，十字架上钉死了的耶稣，那个钉子因着那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话跟这种不信神的人所说的话是正好相反的，对不对？所以正是十字架上的钉子才让罪人放下了锤子，恢复了世界本来的面貌。当上帝的身体破碎的时候，巴别塔和金字塔才真的倒塌了。当基督的身体复活的时候，我们才真的被圣灵充满了。这就是耶稣究竟是谁和耶稣到底做了什么。因此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的主义主义主义主义，这些所有的一切的偶像的主义，归根结底可以叫做人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主义原来都是我们的主义，这些我而言也就都是我的主义。原先这些个主义我都相信的，都是照这个来的，就如同被一群鬼所附的一个人一样。你还记得圣经上有个被群鬼所附的那个人吗？他是死在了过犯罪恶中了，然而他仍然有些个奇特的点，他力大无穷，对吗？几个人都治不住他，铁链都靠不住他。信这些个人的这些人往往那个力量还很大，对吧？谁也治不住，谁也说不住。但是他却孤独地住在坟营地，他跟人的关系破坏，跟神的关系呢更是早就破坏了，对吧？他只有跟魔鬼的关系了。而且他是他用石头砍自己，你还记得吗？那个鬼。所以当我们之前被这些个偶像所捆绑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力大无穷，无人能制住，然而孤独地生活着，砍自己。不过神的恩典让我们包括我活了过来。当我们活了过来以后，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不是我选择了信仰，而是信仰选择了我。不是你接受了上帝，是上帝接受了你。就如同主所说的，不是我，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有一点点是跟服事和荣耀神有关的，那也不是人自己的功劳，因为那是神的命令。就如同保罗所说的，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而且他所赐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一个真正被神重生了的基督徒，他的对那几种主义的回应，唯物主义、功利主义、现实主义、行政主义、享乐主义，相对于这些主义捆绑的外邦人而言，他应该用人的话来说，是一个类似于理想主义者。他应该是一个从那个所谓的民族主义者来，他应该是个共和主义者，他应该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他应该不是那种个人主义者的。他虽然有个人的良心与自由，但他仍然在那个意义上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他相信圣而公之教会，而这些事情加起来是为了荣耀上帝，是神本主义，不是让我们把这个树立成新的偶像，而是说你崇拜真神的时候，他自然的在人间的应用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不过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一个人怎么可能就活了过来？怎么可能原来人本现在就神本了呢？这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就如同我刚才所说，世人即便他不信神，他在看待或者找出这个世界的问题的方面，那个功力不在基督徒之下。他能够发现人的根本性的问题，发现得很准确。有一个叫柏拉图，他讲过这么一个比喻，有图为证，叫洞穴的比喻。说有这么一个山洞，山洞最里边有一群囚徒，他呢就背对着山洞的入口，面朝着墙壁，洞外边那个光线还是能影影绰绰的进来一些的，对吧？ 然后呢，在这个囚徒的那个背后有一些个火光，也有一些人可能在洞口走来走去的，真实的世界的一些东西，外边的光会把那个影子打在他们面对着的墙壁之上，他们会看那些影子，但是就是不能转身，因为是囚徒。他们认为他们眼看到的墙上的影子就是世界的本相，那就是世界。他们也可能沉醉在其中，研究这些影子的相对关系，它的大小，它的一些性质，也可能发展出了一套科学，一套宗教，一套什么。然而我们从旁边的角度来看，你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可怜的状态，对吧？假如有一天有一个其中的一个囚徒被人解救了出来，把他领到外边来，他一开始是很不适应的，对吧？眼睛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日光强光，他看到那些个影子所对应的本体的时候，他会反倒觉得那是假的，因为他觉得比如说一个树，树的影子才是树，树的本体因为跟我认识的那个本体不像，我认为这是假的，他的认识会整个混乱，甚至于他不能够白天出去，他只能是夜间出去，先在黑暗中慢慢适应，不敢看人的本体，而只敢看水中的倒影或者是墙上的影子，他得花很久的时间才能够适应，最终他才能够在日光之下也看一些形象。然后在那个时刻他终于就发现原来是太阳照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个影子才会打到我们这个墙里边，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光明阳光才是真正的原因，他认识到了这个真相。那么其实作为从一个洞里边长了一辈子的半辈子的人，他在外边的生活很辛苦，其实不容易适应，对吧？挺残酷的那个真理的世界。然而他会回到这个洞里去吗？如果是你，你还愿意回到洞里去吗？你如果见识过这样的真理的世界，事情的真相和本体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再回去了，对吧？说了这么多的，其中有一个要命的一点，我们说忽然有一天他被人救出去，你知道囚徒是不可能自己越狱的，对吧？谁把他救了出去？这个事儿怎么发生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柏拉图编故事编得很巧，但他似乎漏了这个中间最致命的一点，一个人怎么从一个囚徒能变成一个自由人的，是怎么被释放的，这个点才是最重要的，对吗？这就是我们要谈的信仰，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比喻不是拿来做头脑风暴的，简单的来说，我们就是洞穴里的囚徒，你明白吗？你看见的这个世界，难道你看见了太阳这就是真相吗？太阳是哪来的呢？你看到了你的存在这就是真相吗？你是哪来的呢？对吗？你还是不知道真相在哪里，除非有人真的又把你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我们说真正的那个解决这种囚徒困境的洞穴人之狱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才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就是福音。他怎么具体解救你的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几句经文来描述一下这个路线。神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你可以看到救赎完全是神的唯一的第一个原因，对吧？之后呢，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死了，谁让我们活过来？这是自己做的吗？死人能做什么呢？对吗？是神让我们活过来的。再之后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不义。但一个人怎么会认罪呢？换言之，一个死人怎么会认罪呢？要往前看，是吧？一个人就活过来就谈得上认罪不认罪的问题。接着呢，你们也知道，关于你们有意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家里，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律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你怎么可能会认自己的罪让神赦免呢？你怎么能够悔改之后来信靠呢？往前去看，这是整个的那个路线图，这是整个的说怎么把一个人从洞里面拽了出去，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对于已经活过来的我们，我假设我们都已经活过来了，我们的问题核心还是说认罪悔改的问题，对吧？认罪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说刚才已经讲了，罪有多苦，主就有多甜。如果你没有觉得主有多么甘甜，这就在意味着你从来不知道罪到底有多痛苦。你如果不知道恩典有多大，其实你并不知道神到底有多大，你不知道你犯的那个罪到底有多大，对不对？斯布真说一句话，许多人把罪看得太轻，因此也就等于把救主看得太轻。那些站在上帝面前忧伤痛悔，脖子已经套到了那个绞索，面临死亡的人，当他被赦免，他才是能够留下喜乐的泪水的人。这些被原谅了的，被神的恩典大大充满的人，才会真的从此痛恨邪恶，活在救赎主的光中，因为他已经被这个救赎主的血所洗净。保罗也讲，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你不知道罪有多大，你就不会觉得恩典大。当然这不等于说当时就有人这样的想法，那么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就算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神都让你活过来了，你怎么还能回到罪中活着呢？一个真正被带到了洞外的人，怎么可能还回去跟那个洞里边人每天看影子呢？是不是？怎么可能呢？这是不符合事实和逻辑和感情的。耶稣去一个人家做客，这个主人请他吃饭，却没有怎么好像招待他，却有一个女人来用自己的眼泪给主洗脚，用头发擦干，对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所以我们说，一个拒绝认罪的人，就是拒绝恩典的人。拒绝恩典的人，自然就是拒绝爱的人。没有恩典的人，自然就没有爱。没有认过罪的人，自然也不认为那是恩典。我这么好，哪来的罪呢？对吧？所以你的恩典可能是给别的有需要的人吧。对不起，我还暂时不需要，谢谢你。这是一种最可怕的罪，其实拒绝恩典。所以我们说，罪有多苦，主就有多甜。不要觉得认罪是一个多么耻辱的事情，认罪是一个多么伤面子的事情。这是我们得到神救恩的一个关键。那些个偶像盘踞在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不认这个罪，我们就会被他真的把他掳掠，把你掳掠走了。如果你想说我们该怎么认罪呢？你看看保罗是怎么认罪的。提摩太前书1章15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有没有搞错？这么属灵的保罗的意思，他说比你还更坏。你真这样觉得吗？你真觉得保罗比你更糟糕吗？保罗在服事上比你更差，热心上比你更缺乏。当保罗说他是个罪魁的时候，那我们是什么呢？对不对？这里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问题。然而保罗的意思其实是在说，能够从我内心当中警察看到的那种骄傲、自私、自恋，我那种心中根深蒂固的反抗上帝的倾向，当我真的被圣灵光照看清了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罪有多么的可怕。然而他认了这个罪，认到这么一种地步的时候，他因此沉沦了吗？没有。紧接着的下一节他就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做榜样。如果保罗是认自己一切的罪，并且真心的认为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他就不会再觉得有谁伤害了他，得罪了他，因为那是自己照自己所当得的还不够呢。其实然而认自己的罪不是为了要让自己在罪中毁灭，而是为了在这罪中看到神的恩典、怜悯、忍耐是多么的浩大。所以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信，他的这种真情的告白和流露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范例。原来保罗对罪的如此的尖锐，那个痛苦的对于自己罪性的承认，却使他能够来最大程度上赞美了救主的荣耀，赞美了神的恩典。让我们总结，我们心中的金牛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该怎么找出我心里的金字塔和金牛犊的呢？我们要想一想，这个魔鬼的势力是怎么曾经甚至于正在控制你的呢？我们现在最主要的罪是什么？是软弱吗？是顽固吗？是伪善吗？是灵里的懒惰吗？是苦读吗？是攻击性吗？是受害者的心态吗？是自以为意吗？是莫名的愤怒吗？是持续的沮丧吗？是不受安慰的悲伤吗？是不听教导的骄傲吗？究竟是什么？我们的金牛是什么？是一败涂地的人际关系吗？是一塌糊涂的属灵的状况吗？它最主要的表现究竟是什么？我们要想产生这个罪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我那个心里真正的偶像，在满足我的各种需要的究竟是谁？真的是耶稣吗？这个罪是否已经拦阻了你跟上帝的关系呢？是否已经扭曲了你跟教会以及其中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呢？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们的罪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保罗是个罪魁，我相信我们没有什么借口说我没有罪，是存在，那么就应该认罪。问题是打算何时认罪呢？向谁认罪呢？如何认罪呢？这也需要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灵里边活过来的人，不会愿意去认罪。如果一个死人被人操纵着鞠躬点头的认了罪，你也知道那是个傀儡和木偶，对不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活人的忧伤痛悔的认罪。所以我不是说在做一个强人所难的事情，我是在呼召我们当中真的有圣灵重生记号的人来活出这样的神所要的样式，悔改我们心中的偶像之罪。罪人是有盼望的，就是那十字架，就是那上边为我们死，就是那三天后为我们活的耶稣。下一周就是复活节，这一周就叫受难周。这是个好的时机，让我们来思考，来省察我们究竟有怎样的罪，究竟当怎样在主的复活的那一天之前，我们愿意尽我们的能力来修复这些事情。当那个出到洞外的那个罪人，那个囚徒，如果有一天他还想回到那个洞中，其实唯一的理由就是希望让他的同胞们也能够出来，对吗？然而当他再一次鼓足了勇气，颤抖着流着眼泪，但是却被神的使命呼召他走回到那个洞中去的时候，一开始他视力就又不对了，是吧？他又要重新适应在黑暗中怎么来看这些影子，怎么来跟黑暗中的人沟通。在那样的一个漫长的时刻，他看起来就好像连世上人的学问都不如，因为他谈论影子他看不清， 反倒没有人家看得清，对不对？当他在跟那些人流着眼泪苦口婆心地说这不是真相的，这不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是外边的，那里边有山有河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每一个事情都那么鲜活，每一个事情都那么真实，我们这种晕晕滔滔的是假的，是虚幻的，我们是被囚禁在这儿的，我们应该出去。当这样说的时候，别人只会以为他是疯子，或者把他单独的捆在旁边，或者就要杀了他。这就是主耶稣所受的待遇，这也是我们这些人还活在这个世间的时候的使命。这使命就意味着你在洞中不可能像你原先没有出过洞的时候那么舒服了，因为你已经见识过真实是什么样的，你就没有办法再被这种黑暗火光的温暖和影子的带来的这东西可以满足你了，不可能了已经。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又没有去脱离这个世界，还活在这个世间，正是出了洞又回到洞中，为了让其他的人也有机会出来。然而你知道，连我自己都是被神亲自松了绑出去的，我现在回来甘愿又被绑上，你就知道我没有能力让别人的捆绑被松开的。你能做的究竟是什么？就是对神的恩典像摩西一样的抓住那个恩典的祷告，对吗？的代求。这些囚徒并不值得被救，但是我也不值得被救啊。这些囚徒身上没有任何值得得救的理由，我也没有啊。这就是救赎的实质。我们究竟是哪一种人呢？我们是仍然在洞中被捆绑的囚徒呢，还是曾经出去但是不愿意再回到洞中去的人呢？还是出去又甘心的回到洞里去的人？人心中的那种顽固和坚硬，我们唯一的力量和指望只能是耶稣。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自高之事一概攻破。洞里的人还是很自高的呢，你还说不过他，对吧？因为你对于影子的研究还真没有他研究的透彻，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你可以看到真正能够攻破那金字塔打碎那金牛的是基督，是神的能力，这是我们可以牢牢抓住的东西。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使我们从死中活过来，主啊，你也赐给了我们当做的事，你也命定我们当走的路。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怜悯那尚未得救的人，帮助我们来省察面对自己的罪。主啊，帮助我们不去麻木，不去推测推卸，不去搪塞。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心中的偶像究竟是什么，给我们在这受难周当中我们有一颗认罪悔改的心，我们不再将我们的主耶稣重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不要再羞辱你的名。主啊，愿你的恩典在这教会中下降，愿你的恩典能够使用我们教会中每一位属你的人。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